好，欢迎收听 OMG 五四三 ，Oh my God， 我是三，我是妈妈桑，
嗨，我是珍妮佛，
嗨，珍妮佛，
嗨，不是，嗨，妈妈桑啊，我在讲嗨，珍妮佛，靠，
为什么一开始就吐词？
别这样子嘛，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个主题是你吗？
对，有点害羞，快点帮我上马赛克，快点制作人帮我变身，
干嘛马赛克？我们又不会露脸，对，又不会露脸。
不会露脸哦，但我们会露声音，所以我们要变音。嗨，你好。
也不用了，好不好？
啊，你好。
好啦，今天、也是平安夜特辑，可是因为跟珍妮佛沟通过之后，我觉得我想把他的这个亲身经历放在特辑里面。
对，因为他也是个平安的故事。
平安的故事，对，然后也是一个平安月的故事。
对，
因为我觉得后续的东西
是不是、
比平安月还可怕呢。
嗯，真的。好恐怖哦！
就大家知道前应该是去年吧，
对，
对不对？
去年
是去年吗？还是前年？
去年的4月18号。
哇、哦，你看看印象多深刻。
是啊，
对，那一阵子有一阵子珍妮佛突然就忙碌起来，他就是停更，就是放妈妈桑单飞。
对对对，我放
对
放有薪假无薪假，
他就放弃我了。
对对对，
他抛弃了我。
对对对 对,
对，可是因为情有可原啊，因为珍妮佛他们家发生了一点事情。
嗯，
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中间一直有程序在处理，所以也不方便。就是跟大家分享、
嗯、
然后现在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就想要把它就是 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
对，然后顺便、应该说讨论一下 这件事情的对缘故跟后续、啊、
对，顺便喝个酒啊，然后配个肉干啊，压压惊啊，宣泄一下，
那个是我们还可以、啊、你比较需要你最需要酒了，
对对对，
如果针对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非常需要，我们可能需要到高粱等级了，来欢迎厂商赞助，谢谢干爹，谢谢干爸，谢谢干妈
啊！谢谢，希望可以赞助那个趴数高一点，真的非常需要。
哎，对对对，我的孩子也非常需要，这样我才，这样我们才有个有好有个美好的夜晚。感谢您。
对对对，你可以啦，我不用，我很好睡，我不需要。
你需要深沉的睡眠久一点。
对，我需要深层睡眠。
没错。
好了，那进入主题是说，我大概讲简述一下，就是事发的经过跟来由好了。
好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这是一个车祸事故
啊、
哦。对，然后驾驶人是工具人先生，就是珍妮佛的老公。
工具人先生。
然后副驾就是我们的珍妮佛小姐。
啊，好恐怖了。
对，没有恐怖。就是他们那一天突然抛弃小孩子去约会。
屁嘞。
对，就他们两个自己开车出去啊，不是吗？
是是是是是。
对。然后他们行驶的道路是那种，就是中间有行道树，可是同一个方向，等于是四线道的那一种，对不对？
哎，对对啊，八线啦，有点像那个台北市的仁爱路啦，或信义路。
对，它的外侧车道跟内侧车道中间是有行道树的那一种。
对，
对，大家就知道是大概是什么样的道路。对，然后他们看啊、就是反正他们开车，他们开在外线道。
没有，开中线。
你们是在内线道吗？
内线
哦，对，你在内线道。对对对对
Hello?
对对，它是在行道树的左边。
你要来喝一杯吗？需要清洗一下吗？
没有，我一直在想那个，因为这件事情有上新闻。
对
对，行车记录器也有上新闻。
对，
珍妮佛的声音也有上新闻。
对，而且重点，他没有帮我把那个声音给消音。
他没有消音。
对，
因为珍妮佛真的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听到一样，他就莫名其妙三字经又出来了。
别这样，我有收敛一点。
没有，当下其实发生这种事情，要是我大概也是这样吧。
哎，不是，重点是工具人全名都出来了，怎么好意思？
对，他全名都出来，然后珍妮佛就尖叫，然后骂脏话
啊。
对，我还没讲完那个事故原因。对，他们就开到内线内侧的那个车道、嗯、然后其实行车记录器很清楚，就是外侧车道有一台黑色的车，我们叫他甲好了、啊、好不好，甲车、
嗯、
他突然就是行进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往那个行道树撞。
对，
然后撞的时候行道树中间那边有一个修树的人员。
嗯，
对，然后就他就撞到了那个修树的人员。
是，
对，那我们就称为刚刚黑车是甲，然后那个人是
B
乙好了，乙啦，乙人、
啊、乙人
好乙。然后因为他撞他之后，那个乙就喷出来了，就往内侧车道喷。
对，
所以就撞到了珍妮佛他们。好，丙，
对，
珍妮佛他们家的车是丙车。
对
对，就这样撞下去了。因为他喷出来之后也没办法闪啊，因为我看那个就是、嗯、行车记录器的画面，那真的是来不及反应的。
他就是不到一秒的时间你必须做出反应，所以我只能叫刹车，然后叫出工具人的名字，然后骂、
对、你只能大叫他的名字之后，对，他就真的骂了脏话。可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啦，要是我看 我真的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自己也哇，那个心有揪起来那种感觉，因为好可怕哦、喔。他当下来不及反应以外，
是是，
他就活生生的 撞到那个人，其实不能说他撞到那个人，是那个人撞到他的车，对，他喷出来之后就撞到他们的车，那当然他们也在行进间啊，所以就有点像说他去撞到他们、对，可是实际上是那个人撞飞出来，然后呢撞出来撞到他们车之后那个人又往后飞，所以其实还有一个甲乙丙，还有个丁车，
对，甲乙丙，
对，在他们的左后方还有个丁车，
对，
可是还好丁车没有碾过，
对，
丁车或许有碰撞到，这个我们还没有厘清，对不对？
他们后来有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证实他到底有或没有，所以就把他排除，
对，因为其实那个好像也不是最主要的了，
对，
因为大家都看得到事情的经过其实是甲车的问题，因为甲车先撞到那个人然后飞出来，然后碰到了珍妮佛他们家的丙车、然后再往后飞，飞到丁车那里，滚到丁车那里，
对，
所以整个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那想当然就是那个人就是躺在那里，对对对，
对，一开，
所以目前就是就是整个事发经过是这个样子啦，
对，没错，
对，那为什么说告一个段落呢？因为其实这蛮煎熬的，虽然说那个人是喷出来的，可是怎么样你们就有直接去撞击到他，
对，
就是有直接 touch 到他，
对，没错，
对对对，所以想要问说现在目前程序为什么可以讲了，就是目前程序进行到哪里了？
进行到我们现在等民事有一个缓冲期，它是两年，所以我等到明年的四月呢18之后就可以确定就是平安度过，那现在
完全，
对对，完全，对
对对对，因为他们刑事的部分已经判定他们就是珍妮佛他们家的车是没有肇责，
对，没错，
对，然后变成甲车是全责，
对，
然后比较倒霉的那个乙人，
对，
乙人他历经了很多的手术，
对，
所以他现在状况是什么？你们有后来有在联系吗？有在联络吗？
他现在就是在做神经的修复，那确定他现在都还在开刀动刀，
都还在开啊，
他还在开，就是反正他就是要把神经修复好，看他可以活恢复到怎样的程度，他就是尽力去恢复，那可是呢确定他就是之后会有就是会是在轮椅上啦，对，
哦，就是他也是没有办法恢复行走的，
对，是没有办法像我们正常人这样，那是需要看护协助，那 对
对，忘了讲了一点，就是甲车的司机他撞到他之后就昏迷了，对不对？
对，他是从驾驶座飞在副驾，可是因为当事情发生的当下，我那时候是以为是他躺在地上那个就是乙人是甲车的驾驶，
哦，你以为是甲车的人喷出来，
我以为是甲车
的人，就你根本不晓得行道树那边还有一个人，
我根本不知道车内还有一个人，我是完全不知道，然后我是那时候我还跟我老公在就是讲说每次有事开那么快干什么东西，为什么就是自己要害别人这样子，然后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个乙人，
谁的儿子，
乙人的儿子，
哦，乙人的儿子，
他就冲出来，然后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什么关系，当下是不知道的，他就一直在大喊是谁撞了他，是谁撞了他，然后我老公就在那边murmur说，他这要开那么快，你们开那么快，谁知道是谁撞了他，到底是谁撞谁，对，对，
没有错，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看了我们自己的那就是后来是我老公发现车内还有一个人，而且是在副驾，所以我本来是只有叫一台救护车，后来我又打电话请警察那边再多派一台救护车来，并且请那个消防队支援，因为我们需要破坏的器具，因为那个车子
因为它门可能有点歪掉了，
不是有点，是完全变形，
所以是打不开的，
对，因为那台甲车呢，它就是因为开太快，那你也知道就是下雨过后有一些路不会说百分之百平，或是会有泄水泄得很干净，那它会有小水洼，那因为呢它开太快了，然后可能呢一时之间呢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打滑了，所以它就旋转了360度，对，所以就
它撞击之后旋转，
对，它就是先失控，它就变成打，
难怪你们会觉得是司机喷出来，
对，它就是打水瓢了嘛，所以打水瓢它就是转，它撞下去的时候就开始旋转，然后转了360度这样子，所以那个人呢，其实乙人呢他是就是在路边的住家，他是在那个分隔岛上有种植花卉，所以他只是想说趁雨停浪吼旁的时尊 就是雨跟雨的间隔的时候、嗯、出去整理一下他的花卉，看看他的花。他甚至有在那边呢牵了帆布、储水蓄水，然后养东西这样子。对，就是把、嗯、因为大家可能就想说反正就在家对面，而且是分隔岛啊，然后旁边有个变电箱，应该 so safe 吧，就就没想到、就是、
结果谁知道意外都是这样发生的、啊、
对，就是
谁知道那个假车会这样突然撞上去。
而且更神奇的是这个蚁人呢，他的住家呢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前一个月才刚修复完成，因为呢有一台车也是这样就砰就撞进他家厨房，
撞他家，
对，撞他家厨房，所以他们家也才刚整修完差不多一个多月这样子。
这你也知道啊，
就是当下他的太太出来了，他就说，我说那个人怎么开那么快，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喷出来，他说那个是我先生，他在那个分隔岛上养那个就是除草
养护啦，就是养护那个行道树。
No 养护他自己私人栽种的植物。
哦，他自己
对
植物种在行道树上。
对，
就是行道
分隔岛上这样子。然后呢，嗯哼，我才知道说蛤，他不是驾驶，所以工具人又去看了车子才知道说，哦，里面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对，所以我们就打电话请警察请消防队协同，就协助啦、嗯、要带破坏剪来、嗯、对。那一开始他们警察、救护人员、消防队人员他们就一直在跟我们确认说，你们确定车内就只有这个人吗？我们说我说对，
因为就是全部的过程当中只剩你们清醒了，只能问你们。
对，我就说 对，就只有他。因为其实我当下我打电话报警的时候，他就说我需要你的地址。我说地址，我这边左右都只有一个住家。我说好，你等我一下，我就赶快跨越车道去啊，我后面全部都塞车了，我就赶快去找地址给他。然后对，所以我说我只知道这个人里面有这个人而已。然后他们说可是他怎么会在副驾，就是因为在猜他可能就是是没有系安全带，还是因为那个气囊爆所以把他弹过来，所以他是驾驶座是空的。所以警察消防队还有那个就是来帮忙的人都是第一个就是说驾驶呢就想说驾驶去哪里、嗯、然后因为那个人就是已经是卷曲在那边的副驾上面，然后在那边就是呻吟、嗯、
他会不会就是真的没有系安全带，就是气囊爆开之后，要不然照理说你有系安全带，然后气囊爆开你还是会在
对
驾驶座上面、啊、
对，但是没有，他整个是弹飞在副驾，我们在副驾，
所以我猜他应该会不会就是没有系安全带。
对，有可能。所以大家都会想说啊，驾驶人员呢、欸、
啊驾驶去哪里，
对，驾驶呢，
结果才知道原来
他就是
副驾，那个就是驾驶，
对，
他自己弹到旁边去了。
对
对，这边还是要奉劝各位，不管你是 Sky 或者是不管你驾车技术有多厉害，你就算是驾驶副驾你一定要系安全带。
对，没错，真的一定要系。
对，要不然真的飞出去就是重力加速度，真的有时候可能就是弹出去那个刹那间你是没有办法反应的。
对，就一甩就是他就是从驾驶甩到副驾。
对啊，你看他虽然没有甩出去，可是他竟然甩离了自己的座位，这也是蛮神奇的。
对，然后他们消防队就是带破坏剪把他们就是车门都破坏，然后门一开就锵、嗯、猜猜看什么东西掉出来。
什么东西掉出来？我怎么漏掉这一趴？
棒球棍
从来没掉出来，
副驾就这样锵掉出来就收出来、哦、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很紧张，是因为我还要打电话回公司，因为我本来预计要回公司上班，所以我老板在那时候他有赶来就是协助我处理这样子，
看协助。
对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我老板有，就是我老板都会看得很仔细，就是他喜欢接近事，就是看事故现场，他会看得很仔细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他也帮我先研判大概是怎么哪个撞击点，
什么状况，
对对对。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啦。然后因为我就刚刚讲了，就是只有珍妮弗他们车是清醒的，
对。
然后假车的驾驶跟蚁人他们是完全不清醒的，
对。
所以那一天的，哎，你是那天晚上打给我的嘛？对不对？
好像是。
对，因为他珍妮佛想要问我一点车险的事情、
啊、对对对，
因为这个必须要启动车险，绝对是启动车险的，不管是怎么样，因为重点是蚁人受伤，
对，
然后蚁人受伤不管是谁怎么样，反正受伤然后跟你自己有碰撞、嗯、这个时候对你只能启动车险，如果你有车险的话。
对啊，因为我第一时间除了打给警察，我也有打给我的保险人员，然后我的保险人员说让你报警了吗？我说报了，然后救护车也叫了，他说好，就是照程序跑，他去帮我，他也赶快帮我启动我的保险。那他就他其实他也很犹豫要不要在之后一直打给我， 就在我后来又打给他的时候，他说啊，我刚刚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打给我，说怎么，他说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然后我就说先好消息，就是可能就是哦，他保险我们有第三责任险啊什么的这样子，但是呢坏消息就是无法启动我的保险，这就告因为呢我们虽然我知道那个是以人，我们碰撞的是人，但是因为我保的是丙式，它是针对车对车。
后来 有去问到这个东西，因为大家有开车就知道，丙式的话只有车碰车。
对，那人呢，他不算车，他说对他们来讲这是物，所以呢，就是他没办法启动保险这一块。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心就开始是挂着，因为想说靠，这样是没办法启动，那我到底自己要拿多少钱出来贴这一块？对。
可是这个部分有一点点方向不对，因为你只是没有办法赔自己的车，对，你是可以赔那个人，因为你有第三人，
对
对，如果对方造成事故的话，
对。
可是这个呢，那时候我就是因为珍妮佛问我，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好棘手，然后我就问了好多我的同业们，就是好朋友们，就是也是车险专门的，刚刚问他们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对，
结果每个人都说哇这个很离奇耶，然后刚好我就说珍妮佛这个有上新闻，然后也有上网络新闻，他们就说看得到吗，我在打电话问之前我就是有看到了，因为珍妮佛也有传给我，
对，
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寻，真的搜寻得到，当天晚上搜寻得到，然后我就看了看了之后我就传给那些我问的那些人就是我就是请他们帮忙那些人，他们就说这太神奇了，就是做保险那么久没遇过这种事，
对，因为不止妈妈想帮我问，我连我周遭的朋友也帮我问，他们有的就是说我从业已经三十几年我都没有遇过耶，
对，因为他这个最尴尬一点是说他不是撞他撞到那个人，是那个人来撞他，
对，
这就是正更尴尬的点，如果你是撞到那个人的话那没有问题，第三者责任险一定可以启动，
对，
可是现在就是麻烦的是那个人自己过来撞我，
对，
然后好这是一个事，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买的是丙式，
对，
丙式的话他们驾自己的车只能自己花钱了，
对，就是狗无赛，
对，狗骨赛，对，所以这边还是我那天有跟他讲，我奉劝大家明天要续保的时候你我觉得怎么样都要买到乙式，你既然就开车了嘛，
对
对，虽然保费我知道它比较贵一点可是它的保障就是这个时候启动的，
对，没错，
对，而且谁知道会遇到，而且明明就是好好的开车，而且你不是撞到人，是人家撞到你，然后那个人还不是自己跑出来的，他是被撞飞出来的，
对，因为你这种，
对，你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
就是很像那种电影在演那种什么夺命终结战那一种的，你真的不会想、
哦、对，
不会想说自己开在那个仁爱路的内线哦，而且是内线哦，然后在那个快车
内线就是快车道，
快车道上面，对对，然后会有一个东西飞出来，然后
飞出来，然后那个东西竟然是一个人，
对，因为我老公本来以为是树枝之类，就不是，是个人，
对啊，然后那个影片有稍微看到一下，那个飞出来之后往后他还有在地上滚了一下，所以才会去碰到那个钉车，
对，
还好钉车就是可能他或许角度有看到，
对，
所以他并没有开得很快，不然应该就是碾过去了，
对，因为那、哦、真的就是那拜那个枷锁是，你看后面差一点，那我们那个钉车也是一个阿姨啊，差一点是心脏病，
太吓死了，
应该吓死了，对啊，
对啊，对啊，然后后续你看珍妮佛其实那一阵子消失了有点久，是因为他有一点后遗症
对，我就是
对珍妮佛他自己因为压力太大，然后他就有点崩溃，
对，我去求助了身心科先生对，就是
身心科医师，
对，我去求助了身心科医师，
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就是看身心科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未知的赔偿很可怕，还是因为你真的当下有被吓到，
当下有被吓到，因为我们后来该送医的都送医了嘛，那我们等那个鉴识小组来也都好了，那我有问问警察，我说那我等一下可以去洗个车吗，他说他就觉得我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洗车，我就把后车门打开给他看，我说我有两个小孩子要载，但是我旁边有那个人的就是血迹
残渣，
对，没有啊，血迹
有一点渣渣，
对，有血迹
就是血啦，然后或许有一点组织在上面呢、
没有看到组织，就是血这样子，然后就他就说而且他是从前车，就是我的车门侧车门都看得到，然后他就是他意思是说你可以告诉孩子那是小鸟的大便，我心想说干这只鸟是怎么了，可以拉屎拉成这副德行，而且都红的，而且是在下面，
人家警察伯伯只是在帮你找借口，
对，
他在安抚你跟安慰你。
对，可是可是我可能那位警察大人呢，他是比较年轻的吧。后来我去做完笔录的时候，我又问了一次那个警察，他说可以啊，你现在要去洗车要干嘛都可以，你去弄一弄吧。
对啊，你要去维修什么都可以，你只要笔录做完，照片也拍完之后，你就可以先让你的车子恢复原状。
对，所以我第一就是送去车厂，然后因为变成说。会有残缺嘛，我的车子会有一个有一块，就是它的前面保杆那边会有残缺，所以我看到它我就会想到这件事，然后开车我会怕旁边又有人飞出来。
哇，阴影耶，你这是那个创伤症候群。
对，然后又会比如说我小孩，因为你小孩坐车真的就是有时候就锵锵，你要这边抠一下那边抠一下，我就会想说靠，我撞到什么东西了吗？然后我就会很紧张，就会很就是没办法就很好的开车，然后睡觉也没有很好睡，所以我就去找了身心科先生了，就找了我们的医师大人帮忙这样子。对，因为 他有说就是创伤症候群引发诱发了就是忧郁这样。
对，你这个是很标准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是人家说的 PTSD 啊。
对，
他就是遭逢重大的那个事故或事件的时候，然后造成就会发生会出现那种压力，就是很严重的压力，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排解的。
对，
然后你甚至不知道压力怎么来的。
对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想要逃避，然后变成生活行为会变成比较麻木。对，可是可能就是像你看到小朋友或者听到小朋友在叩叩叩就在车子里面有声音的时候，你就发作了。
对，而且有时候你真的开车就是很莫名就一直哭，像我那一阵子上班上一半我就跑去后面哭，我后来我老板跟老板娘就是会比较理解我这样子。对，我就会躲在后面哭这样子。对对，然后甚至你又怕电话打来，因为其实在事发后两天蚁人的太太有打来跟我索取费用。
他为什么不是打给甲是打给你？这点我真的想不透耶。
因为呢他觉得我有责任去负担这件事情。对，那我也很明白的跟他说我可以理解你，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我也有请我的保险员就是能够给予什么协助尽量给予这样子。对，我说因为他要的那个费用其实不低，我说 我手头上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对，
可是这个 我真的有一点点没有办法理，因为当初你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怎么会在就他
对
就是他
对
他怎么会在就是事件应该说案件还在调查中的时候先打电话要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奇怪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有跟你讲嘛，我说要么就是这个人没有保险，
对
对，要么就是旁边有人教他，就加紧要一点。
对，
常常人家听人家说什么精神抚慰金有没有，你先拿一点红包
哦，对
对，让我压压惊。对，可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人就是蚁人的伤势比较严重，
对，
他已经不是一点点小红包压压惊可以，
对
对，他那个费用非常非常庞大。就是这边要讲到说刚刚 开头不想要把这个事情放在这边，就是把我刚刚我等一下要讲的东西放在这边讲，是因为我想放在后面讲。为什么我觉得会放在平安月讲，是因为森林佛后来有传给我他的球场表。
对
对，我就想说什么鬼。可是他的已发生金额这边来稍微讲一下，就是他那时候已经就是案发到那一天，就是跟森林佛球场的不能说球场，就是跟他要钱的一个距离，反正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大概六七个月左右的那个费用，他的医疗费用
对
已经到了288万了。
哦，对
对，他列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说他应该有人在教他。对，不管他的对方是谁，对，可能或许他们有去做法律咨询，或者是他们可能自己有保险，所以他们就是先把这些东西给列，因为他列的东西非常的清楚，条列式的东西非常清楚，然后也做成表格。
对
对，所以他七个月，对，我那时候看看时间，七个月已经花的已费金额是288万。
对
对，那里面当然就包含医疗费用啊，然后看诊的费用，然后交通费用，然后薪资损失，然后还有生活上的支出，
对
对，还有房租，
对
对对对，全部都列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很标准的条列式，就是球场的一些项目没有错。然后更可怕的是他后续那个未来会支付的费用他们也算出来了，比如说看护
对
到几岁， 比如说交通费 到几岁，然后薪资损失到几岁，然后精神抚慰金、嗯、对，然后食品，对，就是食品行，就是他可能 我不知道食品行来怎么来的，那时候看到明细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在调解庭了，他是说、嗯、他们是从事食品业
啊啊、嗯嗯，就是他职业的部分就对了，
对，他的店面，其实他店面是卖槟榔的、啊、他说可是我们不靠那个为生、嗯、我们是靠卖月饼为生，所以就是中秋节那个前后我们随便就是个几百万上下，
有了，因为他这一条就抓了720万，到那个人65岁，
对，因为他说、我老公就保守一点，一个月至少也有80吧，可是因为他没有新转，
一年啊，一年80啦，
他说因为他们没有新转嘛，所以调解庭说调解委员那时候
你没有证据，
对，他说你没有证据，
没办法证明、
啊、对，但是他有把我们拉出去，调解委员有把我们拉出去，他意思是说你就包个，
要不要加减
啊
什么东西的，
包个红啊给他，让他过过运啊，你们也过个运这样子，那是后我的理赔他就是有就是给我一点暗示这样子，那我就是都没有讲话，所以我们就理赔就是、也就在旁边这样帮我们协从旁协助了、
嗯哼哼，可是他要的精神抚慰金是500万呢、欸，
对啊，因为他受到极大创伤，所以就一直开刀一直开刀啊、嗯、
对，然后他后续的那个未来支付费用，我刚刚讲的那些上诉，他后来统计完就是他有一个数字是4100多万，就是将近4200万，
对，
然后如果再加上他的已 支付的费用、嗯、他总共求偿的金额是4475万，
对
对，然后 我那时候会很认真看，是因为他条列的很清楚，然后就是什么东西到几岁，什么东西到几岁、嗯、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好危险哦、
嗯、
对， 他虽然写到这边，然后如果之后可能比如说他可能到65岁好了、嗯、那65岁之后他还生存，他的看护就不用请了吗？会不会有后续的问题？
不知道哎、欸，
没有没有，后来我看到这边之后、啊、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业朋友在讨论，
对，
他就说所以切结书很重要、
哦、
如果到时候比如说不管是你们或者是甲、
嗯、
对，甲车、嗯、对，反正他在跟他做调解、嗯、然后后来调解成功的时候、
嗯、
然后愿意支付这个金额的时候就一定要写切结书、
哦、
切结书跟和解书、
哦、
对，和解书用意当然也是说哎、欸，我们已经对金额啦，坦白说就是只能谈金额啦、
嗯、
没有什么谈感情的啦，
嗯嗯嗯嗯，
哎呀，怎么要我就是要钱嘛，对不 对，
对，
就是要看护费要照护费，反正就是都跟钱有关系，所以我现在已经讲好说我今天要怎么给怎么拿，然后以后就不得再为这一件事情的事就事件、
嗯、
案由做上诉，所以我就是和解书的重要性，
对
对，所以 我同意，就说你真的是带入太严重，你都忘记有和解书这种东西，我说哦对我都忘记了，
真的，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如果假车，我觉得假设不会同意这个金额啦，4000多万欸，这个人应该 all you key 啊吧，这辈子 all you key 啊吧，
没有，这个假车呢 他到院前其实是 O 卡了
哦，假车司机到院前是 O 卡了
，然后是后来我们这边医院硬就是把他救回来，抢救回来、
嗯、哼哼，
那目前假车的状态就是他是认知障碍，所以他的心智年龄呢就好像没有那么的足啦，
你们有看过假车的司机吗？
有，我后来有看，
就是后续
后面我有看到他，但是他就是走路比较缓慢，那对打呢他都会对打，那只是说可能就他那时候我们去开庭的时候法官问了什么他都说他不知道，
不记得，
对，不记得，不知道，那后来是他们的保险，就是因为很不巧的他们自己投保的那个寿险呢也是那一家的，就是刚好跟他车
就同一家，
对，然后所以他就说他们也很关注这件他到底是不是伪造，就是找黄牛这样子，但他、
嗯、哼哼，
他们研判下来是他这个假车是真的就是认知障碍，这样心智大概就是80岁10岁这种左右这样子了，对，
只是他只能这样吧，只能这样规避责任吧，如果真的要逃避责任的话只能这样做，
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因为我们后来的刑事是不起诉处分嘛，那
对，因为珍妮佛他们家就是算安全脱身，
对，
因为实际上真的没有他们的责任啊，
因为法律其实他有规定就是几秒以内你要做出反应，
7秒没有错，对，如果可是这个不能讲很死，
对
对，因为他还有很多的前因后果，比如说你有没有超速、比如说视线有没有死角，
对
对，比如说你是不是当你当下在干嘛，
对， 哦，
对，你可能当下是分心在看导航，
对
对，其实这个东西都很多的认知，对就是认定的范围比较广一点，
对。
可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行业内都会讲啊，如果你七秒内来不及反应的，对，那基本上就算是突发状况，不会有所谓的什么应注意未注意。
那因为我
对对对，
我那时候我的保险公司他们帮我一个一个一格格格放这样子，所以他说你根本不到一秒，所以你没办法反应，
完全没办法
反应，完全没办法反应。然后再来就是警察那时候他第一时间他问我说，你的行车记录器的那个记忆卡我可以拔走吗？那因为我当下我就觉得。不是我没有错，我也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说，我就很顺其自然就说 OK 你可以拔。那他们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说，哦，他们在看你车内有没有在争执。
对对对，这就是我刚刚讲他多方面去考量。
对，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在吵架啊，或是你们在，
对，这会就会导致驾驶分心。
殊不知我们是那个那么冷漠的，
你们在情话绵绵。
No， 我们从头到尾都
在摸来摸去。
No，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过到半句话，
对，都没有讲话，
对，完全没讲，
没什么话讲了，
对，就老夫老妻，没话讲，对，你还有呼吸，
对对对，
还有呼吸，还会开车， OK OK， 可以了可以了，
对，然后就只有就是碰撞当下就是真女佛国妈都出来。
对，真的没有错，就是这样子，嘿，
嗯哼哼哼，所以还好，就是本来想要上市，就听到好消息，就是他们的刑事部分是零造责，不用被起诉，我就觉得哦，终于可以放下一颗心
了，没错。
可是这里不是跟我讲说，民事还有两年的，就是期间、啊，
对对。
然后我也问过我朋友，我说他就说，如果刑事基本上没有问题的话，你民事基本上也是 safe 了啦，基本上，除非有刑事证。就是采集到刑事证，
对，可是
对，可是因为刑事证，你们所有证据交出去，而且你们根本也没有任何的隐瞒，或者是你们没有直接的问题，
对，
对，因为你就是被撞到，
对，
你并不是去故意去撞他，
对，
对，所以应该会 safe 了，安全下装，就是等待那个时间嘛、等待那个两年，
对，就希望就是真的能够安全下装，因为我知道他们目前打的官司，他求偿金额维持在2000多，然后
2000多啊，原本4000多，他现在后来降下来，
对，可能因为少了我们一卡嘛。
哦，
对，然后甲方他现在又认知障碍，然后父就是家长他的父亲全处理，然后对，所以他就法官呢就有跟律师说。可以请你的当事人不要乱列嘛，他觉得金额过高了，
有一点，因为这个我也传给同业，就是我同业的同事啊，同事他们看、他们说很正常，因为这种东西吼通常会打三折。
哦，真的、哦、
对，然后三折完之后，三折是刑事嘛，对不对，刑事完之后你民事，因为你求不到，你还会再透过民事来求偿，
对
对，然后民事还会再减掉一点点、
哦、
所以他预估啦，因为他从他有当初有我有一个经验比较老道的那个车险的同事，他赔过最多的啊，他应该说他预过最高求偿金额大概400多万，可是人没有事、喔、
哦，真的、哦、
就是碰撞到然后有受伤，可是他不是那种很严重，比如说像你刚刚讲认知有障碍，或者是他可能不能走路不能行走，没有，他就是有受伤，对，然后可能有骨折还什么的吧、
哦、
然后前前因为他是高薪，就是被撞人是高薪、
哦、
所以他后来求偿金额是400多万
啊，因为他有薪转证明啊，
不是，重点是让你多少你知道多少钱和解，你猜一下，就最后也不能说和解、就是法官判了之后，因为他走了刑事完之后走民事，对，法官判了多少钱，就判赔金额是多少，你猜一下，
150万
啊，
真的假的，
1/4，
是这么少，
很少，然后因为他就是等于1/10啦， 对， 1/10、法官的认定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这么严重的话、你应该就是就医记录要很多、可是那个人因为没什么伤，他可能就骨折的时候伤口可能比较大，因为他可能是很大的骨头骨折，对，所以他当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费用产生，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因为他的工作呢可以在家居家工作，而且他手没有受伤，他是脚受伤，对，所以法官认定说其实不影响到你的工作， 了不起影响可能一两个礼拜，
对，
甚至到一两个月，对，所以法官其实他还是会看到很多，就从很各方面去评估，就是除了他列出的求偿金额以外，他会去评估到底有没有必要支付这么多，
对
对，所以他最后来那一件是40几万，然后就是结束掉、法官判赔，因为是法院认证的啊， 对，然后也不能上诉，因为拖太久，而且那个人都已经从骨折然后到已经完全好了，因为毕竟你看看就是两年嘛，对，你就没办法再上诉了，
就是已经康复，
而且康复很久了，从他们第一次开庭那个人就已经那个石膏板都拆了，
对
对，然后要加上又是年轻人，其实复原力很快，所以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被法官拿掉了，比如说你的看护费，比如说你的什么辅具什么什么什么的，他的辅具竟然有一台是电动电瓶车那种的
啊，你是说像那个电动三角车，
对对对对对，然后法官就问他说，你的住家到你上班的地方有20公里，你有可能早上6点就起来骑车9点上班吗？哎，真的，法官会追得很细哦。对，他说你再怎么样你都不可能这样去上班，那他也很聪明，他就说啊，那我可以坐计程车啊，就是用计程车来求偿，对嘛，就是计程车交通费很正常，这个会列在里面，很正常的。然后法官就说，可是你已经好了啊，而且你平常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嘛，
对，没错，
对啊，而且你也有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搭乘，如果你真的不舒服的话，你不可能天天不舒服，
对，
你搞不好好了之后你本来就会骑车，而且你他一定不会是你主要代步工具，
对，没错，
对，这一块东西法官也会列入考量里面，所以那时候我的同业在讲这件事情，就是照你们那个金额表啦，
对，
4000多万他这样评下来，他说如果真的假车的驾驶没有身故，坦白说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讲的，就是我们在你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还在昏迷，
对
对，所以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难听一点，好，他如果走了，这件事其实就终结了，
对，
没事了，
对
对，因为其实跟你们就没有关系，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就他只能去扣押他剩余的财产，
对
对，那当然就是相关他们也自己会有应对的方式嘛，比如说该抛弃继承就抛弃继承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些应对方式，对，所以最倒霉的还是谁，当然是乙人，
对
对，好，那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如果假车驾驶走了，
对，
然后第二个是说，如果好假车驾驶就是反正肇事都在他身上的话，他四千多万他们抓啦，了不起赔个4-500万，就是一样1/10的金额，算很高了，所以不太可能就是真的赔到4000多万，对 对, 對，而且他们算的那个余命有点长，因为你还是要评估那个平均余命下去算说寿命，
对，
我是讲蚁人就是一般人的寿命是哪里，对，我不可能给你抓到80-90岁啊，不太可能，就包含说他唯一会被踢掉就是那个薪资补偿，因为你不可能工作到80岁
哦，
对啊，你怎么可能做到80岁还在做那种工作，
是，
对啊，那是要体力嘛，要劳力嘛，对啊，基本上他就会以那个什么退休年龄去做计算，
对，
反正这个东西就分得很细啊，
是，
对，所以常常求偿金额为什么要写得特别高，因为一定会被打折
啊，他就是拿来给人家杀价用的，
一定是这样子啊，坦白说一定是这样，而且我一定要把全部都列出来，我怕我哪个漏掉啊，反正一定会被砍，
对，因为 我当初其实 我拿到那张表的时候其实是在农历年前，然后那个真的就是完全是
有没有手心冒汗，
是儿子手心冒汗，看到那个
腿都软了，
对，我想说靠，我要工作多久才能还把这一笔还完，
所以你看你是善良的人，对，你还会想要说惨了惨了惨了，这个事情跟我真的有关系，对，然后你就想要死定了，我这个我要负担一半，我觉得难怪你会压力这么大，因为比较没良心，像我好了，我看到这个我想说来吧，老娘跟你好，
他你知道他老婆那时候第一次打跟我要钱的时候，他也是说我们是很善良的人，我不会随便开价，对，那就是我就想说我不会讲，
其实你就是善良啦，所以你会觉得我也不想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发生这种事情，
對，
可是你就知道那个人就躺在那里，
对
对，然后你自己又是妈妈，
对，
你自己也是人家的老婆，你又是人家的女儿，你当然知道这种无助感，
对，我
所以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压力症候群，
创伤
压力症候群，对 对, 对，就是因为你太感同身受了，
对，所以我就其实你说过了，像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
对，一年半了，
对啊，我开车还是会就是
会怕怕的，
会怕，可是你知道我就是要接送小孩啊，我没有办法，我一定得就是我在孩子面前就
硬起来，
对，
因为毕竟是个妈妈的身份，
对，就觉得
对你交通工具还是必须要开车，
对啊，然后我是至少我先把它修复，我就不用看着那个伤口，然后就觉得说
对对对，我觉得很强大，
对，
妈妈真的是很强大，你今天如果身份比如说像我单身，我可能没办法那么强大，我可能就摆烂，可是因为你是妈妈，你就是会强大起来，
就是你要生
活，这是很厉害的地方，
对啊，
所以还好，就是我们刑事是没有责任，没有造责，
对啊，
零造责，对，那民事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啦， 不要再想了。
对啊，希望就是可以那个明年的四月就完全解脱这样子。
对对 对, 對、啊、虽然说 以人对可能还躺在那里，
对，他就是
他、啊、没办法，人不为己，我没有办法，因为你要说这个责任归属，对嘛，反观都判定
了。对啊，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有很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在就是分隔岛上面种植东西，他怎么可以出现在那里？今天如果他不出现在那里，是不是可能，当然也有可能就会衍生出其他问题，只是我，
对啦对啦，对，我们不能去用这个方式想，这个当然是如果之后，应该说那个时候的之后，
对，
比如说真的判到我们又自己有责任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走这个方向去做平反，
我跟你讲
的动作，
那个甲跟我们的保险从业人员啊，他们真的就有针对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想要就是你怎么可以出现在分隔岛上面，
很正常啊，
对啊，
对，
然后就要
大家都想要履行责任、啊、
结果他们去查这个人是可以在分隔岛上面的耶，
他可以在分隔岛上面，
对，然后
什么意思听不懂，
我们那时候调解庭的时候，因为我有问我的保险人员就是这个观点，然后他说他们也有就是从这个观点去下手、嗯、尤其是甲方那一方、嗯、对，因为那个爸爸觉得说我儿子没有错，都没有错，全部都是丙的错，都是丙造成乙这么重大的伤势，然后也讲了很多没有很好听的话，所以我那时候中间有一度我都觉得说我当初是不是不应该打电话叫那个消防队跟救护车来救你儿子，
哦，你不能这样子，
不，我对我知道不能这样子，但是真的是有一度，
对，当下你就是会有直接的念头是这样想，
对，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想过之后，你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很不够善良跟大度，可是你真的觉得
不
听那个，
这真的就是
听爸爸讲那个说我们都没有错，
有点愤怒了，
对，我们都没错，我没有，我法官我跟你讲都是下雨造成的， Oh my god、嗯、怎么会讲出这种话
啊，没办法，因为那个人想要撇清责任啊，
然后你轮哎呀，他四个轮胎全部都是平的磨平、欸、是没有、没有轮胎痕，然后
不是，因为他如果这个时候不发生的话，就是发出声音的发声，他不发声的话，那四千多万他就怕四千多万就是他了、欸、就是他要背的了、欸、
对，可是啊，就真的就是他真的开很快，然后那个
可是因为他不是当事人啊，
可是有那个啊，行车记录器啊，然后包括那个，
可是没关系啊，因为他觉得是你们撞击造成的，并不是他儿子造成的、啊、
对，然后包括那个住家的监视器画面，他们光那个住家还有七支监视器画面，
嗯哼
哼，所以就是警察，然后连那个交通委员会那边也都跟他讲一个隔放跟他们解释，
嗯嗯，
对啊，
这一定要啦，因为这其实攸关人命，然后如果人走了还比较好处理，坦白说就是人不走，然后一直在修复，一直在疗养，一直在开刀，一直在住院，这个真的是太难去理清费用的问题，不是说理清责任哦，
对，
就是理清费用的问题，可是费用又建立在责任上面，
对，
没办法啦，
对，我们那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就家里，因为家里刚好也会有医护人员嘛，然后就是当然说，哎、欸，可以这样一直动刀吗？他体力负荷得了吗？我说我这个我真的不清楚哎、欸，可是
没办法造假，因为医院会提供病历啊，
对，
跟什么的，他应该可能必要性手术了。
就是他就是我们连开调解庭的当天，他都在手术，所以调解委员会就说、那你这样子怎么列清单？这个价钱怎么列？因为呢？他都在还在动手术，那未来还你如你们所讲的还有很多手术要动的话，这个单要怎么就是金额要怎么列、对，
金额没办法去抓，
对，然后因为呢那个乙人呢他们有找了代表来、就是有政治人物站台，所以在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还可以直接早说啊，然后我的保险，
对啊，你们家可以早啊，
然后保险从业人员说，哦，这在宜兰很常见，他们很常遇到这种这样子的，
不能这样说
哦，哦，真的吗？
各个地方都很常见，
哦，是啊，
我一直都各个地方都很常见，就是比背景啊，没有办法、啊、
然后我想说因为就进去之后调解委员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就、对啊，他就然后而且那个我觉得 那位政治人物他没有把事情全盘清就是了解清楚，
没有，他只是去出个人头而已，
对，然后他就替那个乙到处说话，说啊他很可怜啊，被撞啊那边啊，你看这两个这样， 我心想说我真的是脏话就在心里一直骂，然后我不要，对，这样制作人会很辛苦、嗯、
不好解
对，不是，他一直笑哦，你到底要骂几次，为什么要这样搞我
所以你看，虽然说他们请出背景很硬的、嗯、可是坦白说事实胜于雄辩啊，
对，
你的事实就是摆在眼前啊，
对
对，可是他们可能也避不过啊，你只能想办法找关系啦，
他可能应该也是觉得说看你我好好的人你把我们变成这样，然后一直动到一直动到，他有讲，他说因为开刀的那个医药费真的太庞大了，
那你要找那个你要找事主、啊、
对，但是事主，
对啊，
事主，
可是这真的对事主来说也太庞大了，
对，因为他讲真的他就是真的也是那时候都一直在昏迷，他是一直到中秋、嗯、你看我们那时候四月一直到中秋前夕才醒来耶，
哇，也快半年了，
对啊，然后那个蚁人是
他看到那个金额想可能也不太想醒来了，我觉得
有可能，
对，那个金额太可怕了，
有可能，
我看了我都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
对，然后那个蚁人呢他是一直他就有醒来，然后他一直在下指导期，因为他的太太来找我的时候他都说我先生说的，我先生交代的，我先生要求的，
嗯，一定啊，因为他只能当传声筒，就是他只能变成代言人，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笔录，
不是啊，这就是有人教就是会这样子啊，我不能说啊，我想怎样我想怎样干你屁事啊，他一定是说啊那个当事人想怎样当事人想怎样、
啊、不是啊，从事发到他对我们提告哦，是那个蚁人对我们提告、嗯嗯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甚至到初
有啊，这个时候我那时候之前就跟你讲啦，我说、他是就是我同业的同学同朋友讲说他之后一定是全部都提告啊，连你们都会告，
对，
因为他只能抓住最后的浮木啦，就是你们啦、
啊、然后
所以他一定告你们，绝对告，
但你为什么去做笔录呢，你有办法去下指导期，你然后你要跟我说你因为你在住院，
可是这个是他的权利、哦、因为他在住院，对，他的权利是这样没有错、啊、而且他甚至如果真的要做笔录的话他可以要求警察到医院做笔录，可是我可以拒绝回答，就比如、就像假车的驾驶一样、我可以全部都说我不清楚我不记得了，
可是我跟你讲假车到后来人家他有去警察局做笔录、欸
啊、你必须要去做啊，我是说因为他是伤者啊，其实台湾的法律蛮奇怪的，他就是伤者为大，
对，
然后死者最大、啊、对，台湾的交通法律真的是这样判的，就算他今天可能路人好了，比如说是路人自己的错的话、嗯、可是他如果他因为这个事故死亡，或者是他是因为这个事故受伤，
对，
再倒霉人都要赔他钱，
哦，对，
没办法啊，就是这样子
啊，我那时候我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卡两个点，真的卡了，我就想说啊你有办法提高有办法下指导期，你真的你怎么不去做笔录，
没办法去做笔录吗，其实他做笔录也没什么用啊，因为他可以避重就轻啊，就是哎、欸，我重要的事情我就跳过
啊、哦。对，
我觉得只跟你讲说，我现在目前就是这个状况。
对，
我就是要必须针对我的医疗部分来做求偿。
对，因为那时候法官
这是很正常的，
法官有问他说在分隔岛干什么？
干嘛？
对，对嗯哼，他也是忘记了，就是避重就轻。
对啊，就是、欸、避重就轻 啊，一定是这样
的。
所以他的指导人很厉害啊啊，对啊。不过还好啦，就是恭喜曾一佛这件事情80%，
对，
90%、嗯、safe 了啦，
对啦，
就对，压力也可以减轻了啦，
对啊，就是
我觉得到一直到明年的四月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见惊恐，
对
对
对，
所以是希望就是
对，所以不要再想了，
对，就是只是
对、
对啦，就是这样，
对啊，只是就是这个故事想要分享出来是我就说金额比鬼故事还可怕，所以才把它放在平安月的时候来讲、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提醒大家、嗯、行车记录器很重要，
真的，
然后不要只有装前镜头，
真的，
对，后镜头也是非常重要，其实你都已经装了前镜头你干嘛不装后镜头，
对，我有为了这件事我有就是有跟工具人说，我说你看我们其实是我们车子是有六颗镜头的，是原厂配的、嗯、我说当初可以串联、嗯、你不串你看吧，我们就只有前面后面都拍不到，然后你一直在想说那个钉搞不好有钉搞不好有，我说你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件事情，而且讲真的
没有办法，
我们的后面的车子包括那个首都客运那种大客车他们就是也都走了、嗯、我也当下要处理这些事情我也没去记有哪些车子，甚至有一个好心人他是停车下来帮我指挥交通，然后我还去跟他道谢，然后一聊结果他也是刚离开医院、嗯、然后我们也是刚离开医院的，
所以这种钱不要省，奉劝各位驾驶，
真的
你既然都要装，像我自己的机车我是前后都装、欸、
真的、哦、
我一定装、
哦、
因为从我开始装行车记录器就是前后镜头都有，
嗯嗯嗯，
大家都说啊，机车不用啊，你就注意前车状况就好，所以你装前面就好，我说我不要，我都要花钱的，其实前后都一定要装，
前后真的都要装，
对，然后也是要奉劝各位驾驶，嗯，秉事买心安，
对
对，以示会有一点点帮助，假释当然是最好，可是当然是衡量大家经济状况了。
对啊，
可是真的不要就是侥幸，然后只买丙式啦。
因为像我今年，我其实我还是就是只能，我就是一开始直接是丙，因为他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案件都还在执行中，
还在跑流程。对，對
他说你这时候跳，怕公司这边比较不肯啊，对。对，那你还要跑一些程序，
其实没有不可能、啊、就加保费而已啦，
对啦，但是
就变比较贵，
对，那但是他说还要跑一些什么程序、喔、比如就是评估，
没关系啊，你就会换车了嘛，没关系，就直接把它换掉，换掉之后直接换换仪式，
哇，
好不好，假释我就不要求，因为假释真的比较贵啦，
对，
所以相对假释的保障比较齐全，
真的很齐全啊，你就是自己碰撞它都它都可以出现，
都有，
对
对对对、嗯、当然我们不希望事情发生，可是为什么保险的重要性就是转嫁风险嘛，
对啊，
那包含说对蚁人很可怜没有错，那如果他今天如果他的医疗险是够充足的，或许他在照护方面或者在医疗方面他可以获得有比较好的选择，
对
对，那当然求偿还是一定要的啦，只是他在决定的当下就可以不用想要说、啊、如果没有钱怎么办，
对
对对对、嗯、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啊，我们自己的我刚刚讲了行车记录器、然后车险，
对，
一定要记得还有个超额险，
对
对，超额险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那时候政府赶快给我看他的那个
保单、
保险内容的时候，还好我有看到有超额险，
对，
我说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有造责的话也不用关也不用担心、因为超额险会启动、对，还好当初有就是应该说有保那个超额险的，起码可以稍微让自己放心一下下，因为虽然说事情都还没有解决，可是起码你就知道压力的来源就在于钱嘛，
对啊，
就怕赔不完嘛，
对啊，
对，怕赔不起嘛，可是如果当保险还够充足的时候、起码可以减低一点我们的压力，
对，就是心还是会挂在那，可是就是至少
当然一定会啦，
实质上的时候你就想说啊，至少还有保险，可是就是啊干怎么会这样
真的，像我自己的我都保，我虽然骑机车、我一定保超额，这之前我有分享过啊、对，我其实我自认骑车很小心，可是我就是怕别人不小心啊，
对啊，而且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飞来像这种东西，
没有错，然后我买了超额大家都觉得很神奇，他说你神经病，有人骑机车你买什么超额险，我就说不，这一定会变成趋势，
对，
因为你会知道马路三宝很多，
对，
你自己小心是没有用的，
我在宜兰我们机车我们全部都保超额，因为真的啊，
是不是、这是一定要的啊，你不要觉得说啊你自己技术很好啊，你自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以防万一，
对，因为这边真的田间小路多，然后阿伯啊阿公啊他们大家也都
真的，因为你现在我们要即将迈入高龄社会，
对，
其实他路上的人或者是路上的骑士或者是路上的驾驶，其实搞不好年纪都比你妈你爸妈还要大，
对，你真的是完全在，其实在我们这边附近看就是真的是都很大，大家都还在骑，
对，所以我们只是保一个心安，不是说保心安，保一个保障，
对，
如果今天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是你的有没有造责、或者是对方就像这样喷出来的话，起码我在金钱这一块我可以就是应该可以放心一点点，
对
对，那当然不要发生事情一定是最好的啦，
真的，
只是我们就是防不胜防嘛，
对，因为你真的完全不知道意外是什么时候来的，
没错，你看珍妮佛他们只是开车在路上，谁造一个人喷出来，
对啊，
对，然后你看他这一喷出来虽然没有造责，可是要煎熬两年，
是不是真的是完全
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运气比较不好一点，
对，这就是之前在节目中就是有想说啊，在这过一阵子再分享，就是这
对，因为不能对还在进行中就不能讲啊，
对啊，
哎呀、还好就是我们现在分享出来是啊、已经暂时告一个段落，
对
对啦，恭喜珍妮佛，
卡萨阿米达，谢谢你，
嗯哼，对啦，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故事把它放在平安夜就是再次重申，
对对，
因为我觉得穷比鬼还要可怕
对，真的
对啊，然后也不是穷，他是被求偿的金额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你看4000多，然后两个人 share 还要2000多，
还要2000多，就算你打个好啦，就算那你真的变成打折好了，200多万就这样喷出去，让你真的十分之一，到时候
对、
如果啦，如果那个到时候真的十分之一的话也是200多万、
对啊，
那不是小数目、
对啊、
对啊，所以还好没事啊、对，奉劝各位不也不能针对骑士或驾驶，就是大家如果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然后尤其是在、行驶车子或者是驾驶车的时候都一样啦，都是要很小心啦，
对，然后车上呢
对
不要有口角，不然很容易变佐证。
你就是应该说副驾或者是乘客不要去激怒司机，
真的，
对，都会变成那个判决的依据哦。
好险我们都冷处理，
对，好险都没有，不是冷处理，好险都恩恩爱，
哦，
没事
哦。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就是借由珍妮佛应该说真实事件，有点惨痛的真实事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风险的重要性，然后跟驾驶安全的重要性。
对
好啦，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咯。
好的，
好了，大家拜拜。